简单讲一下这个背景。约瑟玛利亚已经在伯利恒完成了这个律法所要求，在耶路撒冷，他们去了耶路撒冷，知道耶稣是伯利恒出生的，伯利恒离耶路撒冷也是很近的。那么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完成这个天主律法所要求他们的事情，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他在那个地方也待了一段时间。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他记载他们在伯利恒住的时候遇到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马太福音二章告诉我们，东方博士来朝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先通过西路王告诉了西路王，他所看见的星是怎么样的，同时也告诉他们来时朝见犹太人的王。那么西路王听见呢就不高兴了，圣经告诉我们他身发怒，然后呢等到博士们走了之后，他屠杀了伯利恒所有的婴孩，两岁以下的。那么马太福音也给我们记载这个事情，记载什么事情呢？他给我们记载他们逃跑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有天使向约瑟显现，然后指示他说，你们要离开伯利恒，往哪里？往埃及，往埃及去。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后来离开了伯利恒，逃往哪儿？逃往埃及去了，在埃及待了一段时间。那么马太福音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这样说，西律王死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显现于约瑟梦中对他说，他说起来，带着婴孩同他母亲回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因为要杀害这个杀害婴孩性命的人已经死了，那约瑟就起来带着婴孩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的地方，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做希律的希律做了犹太的王，就惧怕不敢往那里去，在梦中天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所以我们知道他后来发生的什么事情，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听见有一位首先主指示他们说这个希律王已经去世了，那么他们就准备回那里，感觉圣经的意思是要回到伯利恒去了，但是听见有消息，什么消息？听见这个希律王的儿子在接着他王位了，他们有点害怕了。那天主再次指示他们，让他们回那里，回他们老家去了，回加利利的拿撒勒去了。那么这个事情都发生在我们今天的故事之前，那么在，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他也告诉我们，他们回到了拿撒勒，最终回到了拿撒勒城。在三十九节说，约瑟玛利亚照着主的律法办完各样的事，就回自己家乡加利利的拿撒勒去了。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过程比较清楚，在圣经中他最后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是回到加利利的拿撒勒去了。那么这个也能教导我们很多关于当时历史背景。其实我们知道他所提到的接希律王的王位的人，其实过去这个世界历史也有不少记载，所以我们时间也是挺容易算出来的。但是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要讲他们回到加利利之后在拿撒勒住着十二年或者十几年之后发生的事情。在我们的主题经文中，从三十九到四十二节我们看到往耶路撒冷的游行，这个也是我们要看见的第一件事情，往耶路撒冷的游行。这个是三十九到四十二节，三十九到四十二节，还说约瑟玛利亚照着主的律法办完各样的事，就回自己的家乡加利利的拿撒勒去了。婴孩渐渐长大，心里强健，智慧充足，天主常常慈恩给他。他的父母每年到了月节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照接下的规矩下耶路撒冷去。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有一个 去耶路撒冷的这个习惯了嘛。但首先我们要看看第39到40节，这里在第四十节他提到耶稣肉体的成长，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第四十节他提到耶稣肉体的成长，在这里他说婴孩渐渐长大，心理强健，智慧充足，后面说天主常常赐恩给他。那么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考虑他的肉体肉身的成长。所以后面他提到渐渐的长大，他是指的他身体的成长，他变得这个 后面他提到的强健，心理强健，他是指的他精神的成长啊。那智慧充足，他是指的这个智力的成长，并且蒙恩，他说常常天主常常赐恩于他，对不对？那也是在认识天主的旨意的上的成长。那么这些东西都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那为什么主要他在他话语中要记载耶稣是跟我们一样有这样成长的过程？因为他要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不仅是天主称柔身，不仅仅是永生之主，而是完全称了人的样子，对不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耶稣他像任何一个小孩一样，从婴孩成长到幼儿，他学会爬，再学会走路，慢慢就跑起来了，对不对？耶稣是一样有这样的身体上肉体上的成长啊，这是圣经中给我们记载。他可能从各方面来看，就从我们这节经文来看，他就跟一个可以说典型的一个孩童的一个例子，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像我的小孩一样，也看到这样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他身体有成长，同时可以看到他精神还有他的思维开始这个有自己的思想了。我们经常会说到了两三岁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他的性格出来了，之前感觉看不太清楚了，但是慢慢的有了他自己的想法，有了他自己的性格，对不对？他这个是也算是孩子正常这个成长的过程。那我们在这里也是看到耶稣是这样子。那唯一区别，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本性是无罪的，他是无罪的，并且他的岁月其实通过他这个成长，我们可以看到他增加了关于天主的智慧，同时也是慢慢的要成全天主所应许的那一位这个拯救者。那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包括我们主题经文中52节，我要你注意一下，他说耶稣的年岁智慧日渐成长，看见了吗？他又一次提到了，在第52节当中。那路加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尽管耶稣是独一无二的天主，但他的童年和青春期是正常的，是正常的。在发展方面，他的经历与我们是相同的。他的身体，他的智力，这方面的成长其实与我们相同。后面他在这里提到的，天主和世人越发喜悦他，喜悦他。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该有的成长，一个孩子该有的成长。在这里他提到他的身体的成长，这是孩子该有的。如果孩子到了比如说一岁两岁三岁不再长呢，我们说这个孩子身体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我们该去医院去做检查，到底为什么不再长，对不对？这有问题了。但同样他说他的这个智力，他的思想也是在成长。实际上我们可以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培养孩子也要身体上培养，精神上培养，思想上培养，这是都该有的。为什么孩子都该有这样的成长？我们不仅仅要考虑他要学习好，我们要考虑他身体也要好，对不对？他要健康啊，他思想也要我们不要养很多傻瓜，对不对？主不要我们要聪明的、有能力的、有思想的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也有这方面的这个思想啊，这个也是很重要，也有这方面的成长。那么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圣经来这样来形容，腓立比书2章5到8节，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他在5节说，你们当有基督耶稣这样的心， 那样的心。他说他本为天主 的样式，将自己算与天主同等，也不以见忘。他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他是与创造天地的主与神父是完全同等的，对不对？在第七节说，然而他还虚己，不以虚己这两个字，有奴仆的样式，形状为世人，既有人的形状，他说就自己卑微，至死顺服，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也是顺服的。我要大家注意 一件事情，从做创造天地的主宰到生在马槽里的耶稣基督，这是多么卑微的变化。他选择，基督做了选择，虚己，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明白，生为人，卑微而顺服。所以我们看到婴孩的耶稣基督，童年的耶稣基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自己选择放下他一切有的限制自己称人生的。那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做？那原因在于他为了拯救人。他说卑微顺服，他说至死顺服，后面说就在十字架上是顺服。那如果他与天主同等，比如说咱俩是干部，咱一样地位的，我告诉你去做事情，你说我对不起，我们同等，你不能命令我做任何事，对不对？他为什么愿意做这个事情？我们知道他的顺服，他的卑微，他一切虚己的这个事实的原因，他的动机在哪里？他的动机在于爱世人，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永生。我们知道天主这样的心，那原因在哪里？他动机，我觉得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说的。但是我们说，我们怎么解释基督的童年？很清楚，他跟别的孩子一样，他是诞生为人，他百分之百是人，百分之百是天主。他的幼年与我们的幼年相同，但是可能有一些区别。区别在于什么？区别在于我们所看见的天主慈恩于他，天主慈恩于他。下面我们看第二点，就是父母过节的习惯，过节的习惯，这个也是很重要。四十一到四十二节，在我们主题经文说，他的父母每年到了逾越节上耶路撒冷去，然后每年都去。那么这个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喜欢耶路撒冷，特别喜欢热闹，过节的时候去一趟首都多好，对不对？并不是这个意思。他每一年去过逾越节的原因是因为他是顺服天主法律的人，所以这个我要你明白的，他是顺服天主旨意的人。在生命记十六章的十六节，我要你注意，其实这个出现在圣经中出现三四次。圣经很清楚，在摩西这个律法里面记载关于过节的要求。他说你们一切男丁应当一年三次，就是初教节、七七节、居路节，向主你天主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主你的天主，要朝见主，不可空手。那么我们在申命记看到，我们在出埃及记看到两次这样的命令。我们知道摩西的律法写得很清楚，他必须一年三次去。我们知道初交节与逾越节这个节日是一个节日，七七节是丰收的节日，那么这个居路节是纪念他们从埃及出来的节日，那么在旷野的节日，反正这三个节日，初交节也叫逾越节，七七节和居路节都必须去哪里？去主所选定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仅仅是这个他们自己的习惯，而是主律法所要求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呢，圣经从这个经文上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个天主并没有要求所有妇女孩子去， 他说什么？你们一切男丁应当怎么做？他只要求男人去。那么虽然只有这样的要求，我们看到他们当时的习惯是怎么样？当时的习惯是我们全家都要去，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主题经文中可以看到，同时如果你想了解一下撒母耳上一章二节，也关于这个伊利加拿和哈拿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到献祭的时候，到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是一起去的，全家去的，对不对？在这个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有一次哈拿选择不去嘛，这个也是原因，天主不要求，妇人去，只要求这个。男人去，但是经常是全家都去。有去的是约瑟和玛利亚，是带着耶稣去过逾越节。这个你该想一想，因为如果你了解逾越节的意思，它是有一种预表的概念，它是有一种象征意义在里边。他过的逾越节是做什么？他是宰羊，把羊的羊的血撒在门框上。原因在哪里？不仅只是纪念他们出埃及，但是同时也在盼望将来要为他们流血的羔羊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去过逾越节呢，也是带着基督去过逾越节的。这个也是逾越节，也是预表耶稣基督救赎的一个日子。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不知道这个是否是耶稣第一次去。不是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在这里是，12岁就下去了，这个挺重要的，那么在我们刚看的马太福音2:22，他说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王做犹太王，就惧怕，不敢往哪里，不敢往犹太地区去了。那么我们很有意思的是啥？如果耶稣大概是公元前五六年诞生的话，那么我们世界历史告诉我们，这个亚基老他是这个公元6年退位的，那这个正好是耶稣12岁的生日，所以他说他12岁就去了，可能约瑟也许啊不知道，也许因为他之前怕不愿意他迎来。进犹太地区了，他这里提到12岁的时候去了，有可能是第一次去的，但是我不知道，圣经也没说。但是值得我们注意是12岁这个日子，这个岁数，这个很重要。12岁这个年龄是在以色列的文化中是很重要的年龄，因为一个犹太的男子，他们叫律法之子。的一个年龄，这是什么意思？那意思是，他会从12岁开始学习律法，他是从这个年龄要开始作为律法之子。那很有意思是，并在这个开始自己受律法的规则之前，他父亲可以替他收，现在他自己个人必须开始收，而且如果违背了律法，他自己承担责任。那之前是他父亲承担责任，但是现在他要承担责任了，所以也许他们带他去耶路撒冷，12岁也是对耶稣来说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犹太同这个男人的在法律面前成这个有效的有男人的是一个年龄了。好，他作为律法之子了，所以他带着耶稣去，在12岁的时候也是。很有意思，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今天讲的第二点就是耶稣与教师谈话，这个很重要。耶稣和教师谈话，这个是在2:43-48。2:43-48，在这个咱们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说过了，他说节期过了，他们回去。他说童子耶稣还在耶路撒冷，他的母亲和约瑟并不晓得，后面说想他必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日的路程才往亲友那里去找寻找，没有遇见就回耶路撒冷寻找他。好，那么所以在这里第一点我们看见，就是约瑟和玛利亚寻不着耶稣， 他寻不着耶稣是43到45节，这个比较有意思。首先，因为耶稣已经12岁了啊，在过节呢，他不一定一直陪着父母啊，这个是我们需要理解的。不但如此，那么圣经提到同行的人。那么这个也提到他们当时的一个习俗，就是经常会邻居或者亲属一起往耶路撒冷过节的。所以可能咱们比如一个村子啊，我们几个家庭，我们组成一堆，然后一起去。那么咱们这个在堆里边呢，可能会经常在走路的时候也会分男和女两队。所以这个弟兄在前面，姊妹可能在后面或者在前面，不知道怎么安排的，反正两个分开了。然后约瑟在想，这个耶稣应该跟他妈在一起，然后玛利亚在想，可能跟他这个是让父亲约瑟在一起，不知道，反正走了一天，到了晚上发现耶稣不在了，耶稣不在了，不见了。不知道有过孩子的人能理解丢了孩子的那种感觉，那心里的这种恐惧。养过孩子的人没有，肯定也是有过。超市买东西，突然孩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那心里突然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孩子丢了，对不对？我们都有过那种感觉，也能想到这个玛利亚和约瑟当时也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对不对？我记得我有一次可能最明显的就是害怕啊，就是在北京，我们准备打车，从家到忘了是去哪里出去，然后呢，我妻子把孩子我还在屋里了，然后我因为当时住的农村也是有院子，他那个人直接开到我门口那里，一出门就把孩子放到车里，媳妇儿转身要拿包，孩子就把门关了，把后面的门关了。那师傅自己说他，以为大人上车了，但师傅直接开走了。我媳妇儿声音，估计隔壁的村子都听见了，好吧？然后我跑出来了，还穿着拖鞋，然后追了那个车，感觉10公里啊，可能最多也是半公里，追的拖鞋都掉了。一直追追追，后来那个师傅应该是孩子开始哭了或者怎么着，最后停下来了，然后呢就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是就记得那个心里的那种感觉，孩子丢了，那个还非常深刻呢。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的父母也是如此，我们要明白这个不是父母的任何错误，他们在12岁的男孩在耶路撒冷过节，他会有自己要办的事情。那么可能不像我们小孩管得非常那个管得特别可过于的管理，到12届孩子没有管不了自己了。但是当时社会一个12岁的小孩就已经有自己的任务了哈，所以他们这个你别理解为耶稣的父母在这方面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他并没有。而且我们看到他晚上呢没找不着他的时候，他还回到哪？回到耶路撒冷去找他了，回去了。回去了，找不着耶稣，那么我们再看一下46到47节，我们就看到这个邻人希奇的对话，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在46到47节，他说3日后遇见他在哪里，在圣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听见的人就稀奇了。吸起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好，在这里我们看见几件事情。首先，圣殿这2个字，这个是，这个之前也没有机会揭示过啊。这个圣殿是以色列民的，算是第3个圣殿。第一个是所罗门的圣殿，第二个是萨罗巴伯的圣殿，在这里是西罗王的圣殿。这个圣殿很大，很大。这个圣殿的这个院子，大概是450米乘300米左右的一个大院，非常的大。 里边有各种各样的院子，里边还有一个我们知道有献祭的地方，同时有这个至圣所呀。但是可能我们不一定都知道的，就是他也有自己的会堂在圣殿里。那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人在这个法利赛人或者说这个敬师那里会去听道，就跟我们现在聚会一样的。那么他们在那里听道，估计圣经说坐在教室中间，耶稣坐在教室中间，我想呢可能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环境，教室在那儿讲道。然后呢发现这个有一个12岁的一个孩子在那儿听道，那么就跟他说起话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犹太人这个他们聚会跟我们有不太一样，他们经常会有对话的啊，所以比如说你站起来说一句，他站起来说一句，所以就是很我们不一样。可能我们看起来包括和这个格林多前书14章提到我们教会该有的这个规矩，他那儿也没有，所以他站起来说话的可以问问题的，哎，我不同意，我可以站起来说我不同意，对不对？我们经常会在圣经中，特别是保罗进圣殿，他进圣殿，人就说啊，你来跟我们说几句，你来跟我们说几句，然后不同意的人会站起来说我不同意，对不对？所以会很热闹。那么在这种环境中，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些教师面前就突出来了，说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不一样。那么他跟他开始聊天呢，在这里是说圣经，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他是一面听一面问。教师在圣经的意思呢，他是什么？他是学习什么？他是学习天主的律法，他是学习摩西五经。那么他在学习圣经的这个过程，也会去教导别人。那么这些人算是，因为你想一想，没有比圣殿再高级的教师了。如果他在圣殿讲课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学术界就是咱们这个北大的教师了啊，就没有再大的了，对不对？清华北大了，他们的教师来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围绕着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一面听一面问，有了这样的对话，这个就很有意思。他们讨论的什么？讨论的估计也是圣经问题。是教师他们平常教的内容，他们在问耶稣关于他对于圣经的认知和了解。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圣经在这里就说了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一句话，他说听见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怎么有一个12岁的小孩对我们的圣经有这样的理解？这个我们不能明白，也不能理解，很稀奇，很稀奇。那么实际上这个也是算是犹太这个宗教领袖一直对耶稣的一种怀疑或者态度。如果我们看耶稣刚开始他的服事，在约翰福音7章15节，他这样说，犹太人诧异，为什么？说这个人没学过，怎么懂得这书？但是他指的学过不等于耶稣没有学习圣经或者不了解圣经的内容。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没有通过我们的系统，他没有我们的文凭，他怎么能懂得这事呢？那这个很有意思。在我们之前关于耶稣成长的这个事情啊，我们说他圣经说他充满智慧，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呀？他说敬畏主是智慧的开端，他不需要毕业证，他需要敬畏主的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不仅仅是有敬畏主的心，圣经在旧约圣经中告诉我们，这个基督来的时候天主必怎么样赐福于他。我们看到他不仅仅是充满智慧，圣经说天主常常赐恩于他。咱们看看这个应验了以赛亚先知关于耶稣的预言，在11章1到2节，他是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那耶西我们知道是大卫的父亲，那么他在这里又说必须是大卫的后裔，从他的根必长一枝。在这里说主的灵 必复辟他，使他有智慧聪明。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背景，我们有圣灵的教导在耶稣幼年的身上，他是伏笔在他身上，换一句话就是圣灵感动了他，使他能够明白圣经的话，使他能够知道主的事情，使他有智慧聪明，也有知识。圣经说后面说有敬畏主的心，你看又来了这个概念，有敬畏主的心，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在这方面我们看到耶稣在应验了先知以赛亚关于他的预言。那么下面我们要看看约瑟和玛利亚的反应，他们的反应，第四十八节，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八节，这个耶稣的母亲，耶稣的父母一见，注意他用的词不一样，他说深以为奇，前面说的这个稀奇，在这里他用的什么？他用的是奇异。他母亲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你父亲和我上心来寻找你。”耶稣的父母没有因为耶稣的教训稀奇，圣经记载他们的反应是奇异。他们是因为找了三天找不着他了，最后在圣殿的这个教室中间发现他，才起疑，说怎么在这里，怎么在这里啊？他们不理解。后面圣经有一句话，就是他们没有理解耶稣的话，没有明白耶稣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思想有一点不一样。我要大家注意的两个字是我耳，这个是玛利亚说的一句话，他没有说耶稣，没有说基督，说的是我耳。那么这个是怀着而包含着一种上往下的一种态度，我儿子，孩子，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那这个也是值得我。玛利亚是向耶稣说话，就开头说我耳，表示玛利亚向这个和耶稣的关系，但是更多表示玛利亚的不满，不高兴啊。这个可能跟我们西方人把全名说出来，全名一说出来就让你父母很不高兴，对不对？这个情况也是一样，他就是我儿，他是是说我孩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后面他说是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玛利亚这个三天找不着耶稣，估计他害怕生气，咱也可以说，咱们也能理解，估计如果是我也会生气，怎么会这样呢？看到耶稣平静的和近视法律赛聊天，也不在乎父母在不在，他可能有点接受不了，甚至说伤心了。玛利亚他是有每一个父亲有的那种感情，他是担心小孩导致他伤心。第三，我们要看关于耶稣父亲的教导，这个也是很重要。关于耶稣父亲的教导，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到五十二，我们马上结束了。在四十九，他开始说，耶稣说：“为什么寻找我？岂不晓得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耶稣为天父的儿子，他为天父的儿子顺服天父，这是在四十九到五十节我们看见的事情。耶稣为天父的儿子顺服天主，他是顺服天主的儿子啊，这个我们要明白，他是一个顺服的儿子。在第四十节头一句话，为什么寻找我？耶稣对他对他父母寻找他感到诧异，就为什么会这样的意？你找我是什么原因？他们为何要寻找他？他不理解，他心里在想的，你们应该知道我在哪里。这个我觉得也可能是跟他十二岁的这个年龄有关系。 他已经和约瑟有了一个仪式，这个仪式是说什么？这个人现在在法律面前是个大人，他要承受法律的所有的这个条件和违背法律的最后的这个后果。他说我现在要执行我父亲的职业，我父亲的职业，岂不晓得我应当为我父的事为念。耶稣以为玛利亚和约瑟应该知道耶稣来世的目的，甚至他做事的动机。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世上的父亲，在他世上父亲的面前承认他天上的父。这个很有意思，你注意路加福音二章这个48节，他这里说耶稣的父母一见深以为察，这个奇异。后面说他的母亲说，我儿为什么这样想我们，注意后面这句话，你的父亲和我想，你的父亲和我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这样反应。其实耶稣说的对，他在说我在做我父亲的事情。那么这个他约瑟不是他父亲，我们这个我们很清楚，只是他世上的父亲收养了他。那么他在这里说，我有一个职带领我的，我有一个任务我必须完成，就是我天上的父给我的指引。这个你难道不能理解吗？不能明白吗？耶稣在承认自己与天主的关系，并宣告他来世的目的。他是向他的父母来说，我来不是为了顺服你们，我来是为了顺服他和完成他的旨意。那这个可能作为父母比较难以接受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中他也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他虽然不明白，后面他告诉我们他藏在心里。再从这时候我们再也读不到约瑟这个人。很多人觉得耶稣和这个可能早期就是可能在童年的时候约瑟就去世了，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大了之后，约瑟已经不在了。到十字架上呢，他把他管他帮助他母亲的责任给了约翰，他一个门徒。为什么？因为他父亲不在，这个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了。但是在这里他对他的父母宣告，我来是要成全他的意思，他的旨意。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虽然我们不是耶稣基督，我们不是基督，但是我们在世的目的跟他的也是相同的。我们现在是主的儿子了，那我们应该想的是什么？我们不应该想的这么就是全世上的东西，世俗的东西。我们应该想的什么？我在世的原因目的是什么？我要成全我天父的旨意，我天父的旨意。那这个会不会导致我们与父母啊、老板呀、各方面有可能有一些矛盾呀？会的。耶稣基督说的时候说的，如果要做我的门徒，如果不爱我胜过你爱你的父母，对不对？你不能做我的门徒，说得很清楚。我记得耶稣有一次门徒来找他说，耶稣，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找你，就说我的母亲是谁，我的弟兄是谁，我只是行我主的旨意的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看重的是天上的事情，是属灵的事情，是天父的旨意，而并不是世上的事情。那我们应该有同样的态度，好吧？这个应该影响我们的工作，影响我们天天的生活。我们不应该全考虑现在的事情，钱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车的问题、妻子的问题、孩子的问题。我们要考虑什么？我们考虑天上的事情。以主为念。最后我们看耶稣为儿子也顺服了父母， 51到52级，你要看到它两个顺服，一个是顺服天上之意，那么我们在51到52节看到他也顺服他父母了。注意这里他说耶稣跟随他父母回到拿撒勒，顺从他们，看见这句话，顺从他们。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以追求主的理由来违背主的话语和命令。什么意思？我们经常会说我爱主，我要为主做事情，所以我要忽略我的家庭，对不对？这是主的教导吗？不是，不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北京遇到一个所谓的传道人啊，把我气得不行了。他都啊，我都他给我做见证说，哇，我都放弃了一切，都追求主，都给就传福音了，然后听得非常厉害。然后他最近出的问题是他妻子给他离婚了。我说你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主吩咐我，我要放弃一切。我说你有多长时间没联系你妻子？3年没联系。我说哥们儿，你难道不懂圣经吗？丈夫妻子关系你不懂吗？这也是圣经的命令，我们不能以我们所谓热心来违背天主的话语。我们要顺服，在这里他说顺从他们的父母，一个12岁的孩子能不顺从父母吗？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天主所存在的次序，也在基督的身上也一样存在。他顺从，这也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说今天如何引用我们今天的教导，我们看到童年的耶稣所发现的事情，实际上这段经文是个国度性的经文。我们再次见到耶稣基督，他就是受洗的已经成年的耶稣基督。但是这个故事呢，他告诉我们耶稣有正常的成长，但是大大的被圣灵引导，使他能能够像我们52节所说的，他能够有年岁智慧的成长。后面说天主和世越发喜悦的，在这里我们看见重要就是不仅仅是天主喜悦的，就是您告诉我们世人也喜悦的，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但是我们看到我们说这么多的原因是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他来时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拯救我们。我们在他的童年看到一个虚极卑微而顺服的主，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接受这样的一种这个困境？原因在于他怜爱世人，对不对？他愿意拯救我们。但是第二，这个故事能教导我们顺服天主。我们以天主为念，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要先考虑到主要我做什么，这份工作主要我做，这份事情主要我做，这个东西主要我看不到。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应该以主为意。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同。